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亲爱的家人平安啊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这里。十年前在这里，好像一直犹豫要不要买。我说买，快买啊！感谢主买下来了。现在我没有讲就买了啊，那边啊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神要我们啊。各方面都向左向右开展，阿们。我们相信神是不断往前行的神，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也必须要不断的往前。所以在这里真的求主恩待带领我们，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们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没有想到的，但是神会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想啊，还没有分享信息之前啊，我要介绍两本书啊。有一本书是《禁食祷告》，这是欧尔优校长啊写的一本书啊。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，就是神常常透过美国祝福台湾，然后又从台湾来祝福美国。那我觉得，在过去两年，神透过在北美的团队回到台湾，他们说他们要来台湾禁食21天，然后台湾是摩西，他们是户尔跟亚伦，要让台湾进入一个祷告，不但祷告，是禁食的祷告。过去这两年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，我相信神要做一件事，要在美国做一件事，特别在加州做一件事。我也相信，我也渴望这个恩膏从我们真道灵粮堂这边能够成为加州的祝福。有一些时候不只是要祷告，甚至是禁食祷告，不只是禁食祷告，是长时间的禁食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那个时候美国去的美国人，不是华人，他们去台湾的时候是禁食祷告，最后3天，已经禁食了快18天了，他们最后感动说最后3天是不吃不喝的禁食祷告。那所以我想这本书啊，在关于禁食上面给我们会有很宝贵的啊领受。另外一本书也是从，其实是从洛杉矶这边的团队啊，就是拿西尔怎么样兴起拿西尔。那这两年也在台湾兴起一个拿西尔来奉献，不但是拿西尔的下一代，是拿西尔的家庭，拿西尔的父母看见神要透过被分别出来的人，能够看见神要在这个世代看见神极大的祝福，阿们。所以这两本书完了，可以在后面在那边来购买。好，我想今天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，我今天分享的啊，希望求主恩待保守。我觉得可能不容易很一下子就听懂，但是我相信我求主帮助，我们恳求主的恩典在我身上，在你们身上，也在你们跟旁边人说，相信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先看几处的经文啊，在列王记下2:9-12，还有13:14，马拉西4:5-6，哥林多前书4:14-17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，来念这个经文。
过去之后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：“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：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以利亚说：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，就必得着，不然必得不着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从二人隔开，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，就呼叫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！”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。
好，十三章十四节来。
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，以利约阿斯下来看他，伏在他脸上哭泣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战车马兵啊！”
马拉基四章五节六节。
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
好，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四节、十五节到十七节。
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你们学基督的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。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，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
保罗在这里说，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不多。师父有一万，牧师有一万，为父的不多。到底为父的，什么是为父的？我想在教会里面我们很习惯，在当时以利亚跟以利沙那个时代，先知还有门徒很多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先知是先知，是老师，是师父，到底是什么。但是我等一下，我们今天主要来谈到为什么以利沙最后当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呼叫什么？不是说先知啊，先知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不是说师父啊，师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也不是说牧师啊，牧师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而是说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而这一件事已经两千多年了，而这件事跟整个这个时代或者各个时代有一些什么关系？神要做他奇妙的工作，要带来的祝福，要把咒诅除去，到底神要做什么？所以我相信神要做一件事，那一天以利沙所呼喊的这一件事，要再让我们灵里面有一个苏醒，而这个苏醒包含一个属灵的父亲的苏醒，包含属灵的儿子的苏醒，而整个这个苏醒所带来的，会看见很多的咒诅，家庭的咒诅，教会的咒诅，城市国家的咒诅离开，而神的赐福会不断的涌流进来。所以我想在这里求主来施恩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说，是这件事，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以利亚要升天，以利沙然后跟随，最后那一段的时间里面，我想我们很熟悉这一段经文。以利沙从吉甲开始跟随，然后以利亚跟他说：“你在这里等候，神差遣我到伯特利啊。”然后那些先知的门徒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听说你以利亚要被接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他说：“不要讲话。”我知道，但是他就跟随到耶利哥，从吉甲到耶利哥跟随到伯特利，从耶利哥跟随到约旦河，他不断的跟随，到底在跟什么？到底他要什么？而我们知道这段经文，大部分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 他要什么？要加倍的灵，对不对？是对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提到的不是这一点。他说当我被接升天的时候，你看见就能够得着，得着什么？得着加倍的灵。但是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候，在以利沙他喊什么呢？喊说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这是以利沙谁告诉他的？没有人告诉他，因为从来没有人，没有人这样的，在整个旧约，在过去的世代里面，他不是效法别人，也不是人教他，也不是他想出来的，而是什么？也不是他们一起讨论，跟那些门徒一起讨论，而是什么？那一天，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启示进到他的里面。正如彼得在最后，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，当彼得说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教你的，这是天父启示给你的。我相信在那一天，当他说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这件事不是他学来，不是人教他，也不是他们讨论出来的，是他灵里面，我个人也觉得不是他以前就跟随以利亚，就是说叫他父亲，不是。我相信可能在过去的几年的里面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他，但是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，他从灵里面，不是口里面而已，也不只是他想出来头脑里面，是他心里面，不只是心里面，是灵里面呼喊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而这一件事，我想我们很快提一下说，我们啊，可能我们会把一些属灵或者是我们的啊肉身的，我们把它当作前辈啊。第一个我们谈到是前辈，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啊会当作老师。那老师还有一种叫师父，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师父，在这里的师父跟那个父亲的父又不大一样。那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我说到底这个师父跟这个师父啊，这个父亲的父跟那个父有什么不一样？然后我就问 AI 啊说、哎、到底这个父啊、哎、然后父是，那我们知道是的啊，老师比较是知识性的教导，你物理老师、数学老师教完了就完了。那师父可能比较长时间，是教导你技巧的啊。那另外这个师父，圣经里面的师父，还有门徒称耶稣为师父，这个父是一种尊称，尊师，我们所谓尊师重道。那我觉得现在就非常可惜，就是很多时候学生啊，现在不是学生尊敬老师，是老师惧怕学生啊。我常的礼拜天下午跟一些教授打网球，我到现在今天下午在这里没办法，不然我下午就去打球了啊。那他们就说，他们现在的这老师很困难，学生能够来上课已经给你很大面子了，然后在那里来上课，在那里睡觉你不能讲他，在那里玩手耍手机你不能讲他。那我觉得，所以我想这个不是重点，但是这个师父就是在这里啊，他说你的师父要被接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说我知道。这个师父就是当时，或者是我们尊敬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，就是好像提到说父亲，那父亲又更不一样了。父亲的责任是永远的责任，但是在这里不只是父亲，但是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父亲呢、啊、也不一定很被啊。很被看重啊！我你们都认识周训光、周训正，他们那时候他说我办公室啊，别的同工要来都要跟秘书约，只有他们两个不用约。然后来的时候啊，别人来是我训他们，他们两个来是来训我的。没有这样坏了，现在乖很多了。好，我提这个就是说， 所以在这里看见，当以利沙在这里说什么，不只是父，而是我的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两次，代表那个时候有一种启示，有一种超自然的醒悟。我不只是门徒，我不只是学生，我是儿子。他不只是先知，他是属灵的父亲，而且我父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重复圣经里面重复两次，代表那个强调这一件事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在这里看见，当那一天他在那里说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而我知道这一件事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，是的，当一个儿子有一种超自然的觉醒，对天父的爱有一种超自然的觉醒的认识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神，我们就觉得他是神，高高在上的神。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位神，他是我们的父。整个救恩，耶稣的救恩不只是带我们，耶稣说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，不是到神那里去，不是他，不是，是到父那里去。他是我们的父，而我们不只是知道说他为父，我们在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祷告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跟我的父那个感觉又不一样，我们是一个群体。但是当我的父，我等一下会提到叶光明啊，他的一个见证，是在那个时候，好像对以利沙来说，什么东西完全都好像不在乎了。很多先知的门徒在那里看戏，看热闹，但是在他的里面，好像他也不只是看见以利亚。他看见以利亚父亲的神，他看见他自己跟神天父认识这位神，所以认识从他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觉醒。这不只是先知，不只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父亲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求主恩待。我觉得在教会的里面，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很宝贵，我们成为门徒很好，但是假如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只是门徒，我们不只是信徒，我们不只是来教会做会友，而是我们认识天父，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但成为神的儿女，而且是成为神所爱的儿女，不但成为神所爱的儿女，而且我们这个儿子的身份，我们会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，满有神儿子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而这一件事的认识跟整个成长，对我们个人的生命，个人的整个生命，还有我们的家庭，还有我教会，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是的，他在那说我父，我父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而且当这个时候，我个人觉得在他的里面，在以利沙身上有一种，就是他知道我是儿子，我是天父的儿子，我是属灵父亲的儿子，不但是儿子，而且是真儿子。那个真儿子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，儿子父亲这一件事，属灵的成长的儿子，真儿子跟属灵真正的成长的父亲，这一件事对家庭、对教会、对城市、对国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。我想在这里，我再次提到说，是的，当在那里，当他说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，我们看见是儿子，真儿子，影响非常的大。耶利米书那里有一节四十七章，那里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？以色列没有儿子吗？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受到 受到这样的欺压，为什么偶像林立，为什么偶像站在整个霸占，甚至带来以色列没有儿子吗？弟兄姊妹，没有儿子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没有儿子不是没有儿子，是没有真儿子。耶西没有儿子吗？大卫没有哥哥吗？有，每一个都很高大，但是面对哥利亚，没有一个人敢出去打仗，连扫罗王都不敢出去打仗，但是只有一个儿子，最小的大卫。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以色列的儿子，我是耶西的儿子，你靠刀靠枪，我靠万军的耶和华，就把巨人打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在这里真的是求主帮助，让我们不但做信徒，在我做门徒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，阿们。而且不但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属灵父母的儿子，而这个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种在以利沙身上，这个儿子真儿子的生命，以至于他不但是得到双倍的灵，而且他得到我们看见以利亚行的七件神迹，以利沙行了十四件神迹，一倍的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我父啊，我父啊，那个不只是我父、啊，而是一个战车马兵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阿们。我们看见儿子，真儿子是也是战车马兵，属灵的父亲，真的属灵的父亲也是战车马兵。而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这一件事所带来的，会看见整个时代会不一样。阿们。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，我相信在那一天，而我们看见，当儿子的心，过去是门徒，我是以利亚，我跟随你，我是门徒。但是很多的门徒在看热闹，但是那一天只有一个门徒认出以利亚不是先知而已，是我的父亲。所以他从里面呼喊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而这一件事看见儿子的心在他里面，另外一方面是什么？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为父的心也在以利沙身上。一个真儿子会成长，而真儿子成长，他会生出为父的心。这个就是保罗在那里说，师父有一万，为父的不多。为什么为父的不多？因为真儿子也不多，属灵的真儿子也不多。而当属灵的真儿子，我们看见他会成长，而且会领受一个为父的心在他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以利沙年老了，病了，病得快死了，君王约阿斯王来到他面前，那个约阿斯也不是人教了，也不是他可能从不知道以利沙曾经对以利亚这样称呼，而是在那个时候，约阿斯这个王国王对一个病得快死的以利沙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然后以利沙就跟他说，你拿剑来击打，击打地上，他击打三下，他说为什么你只击打三下，你会得胜三次，你只要击打五六次，你就会完全得胜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我提到说，是这一件事所带来的一个影响，不只是能力，是一种权柄，而且是一种战车马兵。我在我的里面，我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求你了。我们不只是很多的牧师，很多的传道人，很多的教师，我希望兴起很多的父亲，真的父亲来，兴起很多的儿子，真儿子来，以至于我相信以色列有战车马兵，台湾也有战车马兵，阿们。香港也有战车马兵，美国加州也有战车马兵，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影响跟得胜。所以在这里真的是，我相信神要做在我们身上。我想我很快提到一些的见证，我觉得感谢主， 在过去这三四十年，神把一个好像已经被埋没的一些真理，好像我们大教会里面，我们过去不大知道。我记得最先开始，大概三十几年前，讲到天父的爱，然后这样的聚会，我不知道，不大知道是什么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，我就觉得怎么又有新的花样来了啊？所以，周庆光、周宣正说他们要去新加坡参加天父的爱，我说天父的爱有什么特别的聚会还要参加了？但是我觉得感谢主，看见神后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特别感谢神在华人的教会，我觉得在台湾的教会，特别也是在灵粮堂的整个这个大家庭里面，开始把这一个真理好像开始照亮在我们的里面，而这件事所带来的，我觉得那个影响是非常的大。感谢主，我觉得特别啊，在台湾就台南灵粮堂啊，廷真啊、静荣他们夫妇，他们从去参加颂泉天父的爱，然后他们就几十年就一直默想，一直在整个在这方面，以至于看见神在他们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，他们也祝福很灵粮的大家庭，也祝福很多的教会。那我觉得整个我今天要谈到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有一本书叫做《儿子超自然的觉醒》。《儿子超自然的觉醒》这本书的作者杰克福斯特，这个牧师他本来不是牧师，他本来在家里面，其实他的父母都很杰出的，他的父亲是杰出的网球教练，他的母亲是杰出的一个教育家。但是反正我必须要长话短说，后来他就在家里面，他父亲教他哥哥打网球，打得很好，拿了冠军，他爸爸很高兴，但是他打得不太好，他就骂他笨啊不好，就是然后有一次12岁的时候，他头发很长，他爸爸说理短一点，他说我不要，然后他就把他摔倒，就用剪刀就硬把他剪，从那一天他离家出走，这个家我不要，这个父亲我不要了。他离家出走，后来他成为非常杰出的一个捕鱼的一个船长。后来他信主了，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。他开始已经几十年没有跟父亲，后来那几十年要看他，他不想看父亲，他门关起来，他心关起来，我不要这个父亲，这个父亲是伤害我的。但是后来他成为基督徒，他开始跟父亲有一点的交，但是很肤浅，就是好，我就跟你很久久的跟你联络一下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他建立一个教会，建立一个教会，而且是算是不错的教会，增长也，但是他很痛苦，他的师母很痛苦，他的女儿很痛苦，教会大家很痛苦，因为活在一个很紧张紧绷的一个事工的那种里面，我们就是要发展事工，就要做得更好。但是有一天，当他真正经历天父的爱，他被天父的爱浇灌在他里面，很大的一个在他里面一个生命的翻转，他知道我不只我做牧师我做得很辛苦，别人也很辛苦，但是当他经历天父的爱以后，他发现第一个改变的，他改变了，他成为儿子，他不只是一个牧师，不只是一个丈夫，不只是一个父亲，他是一个真儿子，神儿子的生命在他的里面，天父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。然后他跟师母谈这一件事的经历，他师母说谈了40几分钟，但是超过他们结婚快20年，那个整个的他们的关系变成不一样。他跟他女儿的关系，他女儿有那时候他5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跑过来要抱着爸爸，他说 那时候他有一些人就把他推开，然后他那个女儿摔倒了，从那里从那时候他的门心女儿的心关起来了。14年的时间，你做牧师，你是牧师，但是你不是我所爱的父亲。一直到14岁，当这个牧师经历了天父的爱，他成为儿子，真儿子，他开始对妻子不一样，对女儿不一样。一直到他女儿17岁在学校被霸凌，他心又关起来了。有一天回来，从学校回来，好像就进去不吃饭，在 门里面叫他也不出来。后来一直他还是每一天送女儿去，但是女儿都不讲话，他说发生什么事他不讲话。一直到有一天父亲说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，神爱你，我爸爸爱你。他跟爸爸说，你不要帮我找什么咨商师，你不需要跟我说教，我要你的是一个拥抱。父亲在抱他，他的心在打开了，那个爱，父亲的爱，天父的爱才进到他女儿的里面。再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他想起他跟父亲的关系，他母亲的关系。他那时候是他已经有联络了，但是那个关系是很疏远的。一直那一件事，他没有针对他跟父亲所发生的一些，他就后来他说，他里面神给他说，父亲比较容易，妈妈可能比较难。妈妈觉得他是一个很完美的母亲，父亲他比较知道他的不完美，所以他就回到父亲那里，跟父亲那一天说，爸爸，我要向你道歉。因为神对他，本来他不愿意，神对他说，你觉得父亲错98%，你错2%，你要为2%100%向你父亲道歉。所以他就向父亲回到了，他说，父亲对不起，原谅我，你几次来看我，我都不愿意 见你。然后想到的道歉，道歉完了，他父亲第一句话说，这一招谁教你的？第二句话说，我不能原谅你，除非你先原谅我，我不能原谅你，除非你先原谅我，我错了比你更多。隔了一年，他父亲打电话给他说，孩子，我上礼拜受洗了，从你向我道歉那一天，我知道我儿子信的神是真的。从你向我道歉那一天，我知道我妈妈，她的祖母，就是我祖母的信的耶稣是真的。她送给我的圣经我每一天看，上礼拜我受洗了。另外一个是，就是他跟妈妈，他跟妈妈就是，他觉得后来他跟妈妈道歉，他妈妈说，我不能原谅你，除非你指出我是一个不好的母亲，哪一点不好。他觉得他很完美，但是他说，你打电话给哥哥看到底你有什么事情。后来他不打，他妈妈不打，但是他就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让他想起他的妈妈。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学校很好的老师，回来好像也很好，但是礼拜六礼拜天他就因为跟丈夫分开，他心里面很多的创伤，所以他就喝酒，喝到醉到自己不知道，就把两个儿子叫起来，半夜叫起来打，但是他都忘记了。后来那个时候他想到他的妈妈说，是我原谅你，你也要原谅我，饶恕我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提说，那个真儿子的心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，不只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，而是我们会看见在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们夫妻的关系，我们弟兄姊妹儿女的关系，都会很大的不一样。另外他跟属灵父亲的关系，他后来做牧师，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一个助理的牧师，他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殷勤，他的主任牧师很喜欢他。但是后来他发现主任牧师态度改变，为什么态度改？因为发现主任发现说， 你这样认真的目的不是为了神，为了教会，是为了你在教会的地位。你想希望我信任你，然后有一天把教会交给你。所以他就感觉这个主任牧师变心了，不是变心，其实他是看见他的心的心态不一样，那种工作导向、事工导向、一种成就的那种想要表现的，所以他后来就说：“不，那你不信了，他就离开了，然后去建立教会。他去建立教会，后来当他经历天父的爱以后，他才看见是他不对。”那由于后来因为他的事工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，一个属灵的一个影响，专门在天父的爱这个启示上面带来一个影响，所以其他的国家也邀请他，但是他属就是说以前主任牧师的教会不请他，另外他的很多他属灵父亲的整个分堂很多的教会也不请他，但是有一天当他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见证去讲道的时候，他的师母做一个梦，梦见说：“哎，你那个以前主任牧师跟你一起去。”他说：“不可能。”后来第二天又做一个梦，我梦见他跟你去。他说：“不可能，你打电话邀请他，不要。”第三天又做同样的梦，同样的梦。后来他就试着打电话给那一个以前的主任牧师说：“我要去一个国家去讲道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很想去啊。”他说：“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”我去。他就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我去啊，我一个礼拜，你讲四天，我讲三天。”那个牧师说：“不，我陪你去，全部你讲。”然后去在那里的时候，当他分享这个杰克这个牧师分享的时候，圣灵很大的工作。然后那个他的主任牧师说：“回来，所有我的产业都是你的。”因为你是儿子，你是真的儿子，所有的教会里面各样我的分堂，我要叫他们邀请你去，因为你是真儿子，你有为父的心在你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提这件事就是，是我们看见为什么那一天是这个以利沙喊出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”这一件事不是一个小的事，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事，在神的眼中是很大的事。在2000多年前，这一件事所带来的影响，我们看见在整个旧约最后马拉基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神要末了的世代，神要兴起以利亚来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以至于我们看见在整个400年，旧约跟新约400年，好像神不说话。当神说话的时候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说有一个人要被兴起，是谁？施洗约翰。他有什么？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他要叫什么？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为神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而我们看见在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，他在那里对哥林多的教会说：“师父有10000，但是为父的不多，真的父亲不多。”我在那里是可能在华人的教会牧师不只是10000，可能超过100000个人，但是到底有多少为父的人？很多的先知，很多的这些，但是为父的不多。换言之，为父的不多所带来的是教会极大的亏损跟咒诅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我相信在这末了的时代，神要做一件事，不只是认识神是神，而神是我们的父，而且不只是我们的父，神是我的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是我的父亲。所以我提到叶光明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，他25岁信主，30岁他成为传道人。他小的时候5岁之前生在印度，在印度成长5年。他做牧师已经50年了，80岁。在8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跟师母一起祷告的时候， 在过去80年，他很做很好的事工，带来很大的影响，但是他每一天活在恐惧的里面，活在一个不安的里面，不知道，他一直觉得是我要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，很好的讲员，他常常在那里对自己，以至于他里面常常在恐惧里面。但是那一天当他跟师母祷告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力量进到他的脚，忽然有一个力量进到他的头上，忽然有一个东西离开了，他发现是他从小在印度里面5年，那个有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在他的里面，所以在那一天开始，他的侍奉不一样，他开始领受一个儿子的心，领受一个为父的心，所以我们看见神透过他再一次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，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在他跟他的师母说，我死过世以后，你在我的墓碑上面只写两个字，就是回家。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师母，第一个师母比他早过世，第二个师母比他早过世。那我说，哎，这些两个师母都过世，他的坟墓墓碑是谁帮他弄？后来我看我的秘书帮我看了那个墓碑，也是就是回家两个字，回到天父的家。我想在这里真的求主恩待。我觉得，我想啊，我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但是我在这里要提一下说，在过去20几年，神在我生命里面做，让我从做牧师到开始学习怎么样做儿子，真儿子，而从做儿子慢慢产生一个为父的心，而这个觉醒，这个旅程是一个超自然的觉醒，不是我想出来的。而我看见这一件事带给我，在我的生命里面，在我的侍奉里面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。包含我跟戴明恩牧师、赵忠全牧师20几年在一起，但是在2-3年前，当他再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忽然在我的里面不是想出来，我说：“你们两个年龄比我轻，但是你们是我属灵的父亲。”而这件事带来，不只是在我身上，带来在韩国，带来在很多的国家，带来一个影响。这一次在北加州那个特会，就是30周年生命河的特会，我在我的里面，我好像我认出康麦克，他也是比我年轻，大概差不多10岁12岁，但是我里面觉得他是医治释放，可以说是我的开启，开启我，也是我属灵的父亲。属灵的儿子跟父亲跟年龄没有必然的关系。法老年他可能大概60-70岁，他看约瑟30岁的约瑟，他说你是我属灵的父亲。我想在这里不在乎什么称呼，不在乎你们好像啊，以前叫我周牧师，现在叫我周爸，或者叫现在叫我周爷爷啊。其实我比较喜欢你们叫我周哥哥啊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天父的爱，让天父在我们的里面浸泡在他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儿子的身份，而我们成为儿子，然后长出来一颗为父为母的心在我们的里面。